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拜登话：北京若果犯台，美会动用武力防卫台湾。泽连斯基会激到喊。法国部长话：乌克兰入欧盟要等15至20年。IMF 表示，俄乌战争恐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美日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白宫经济顾问指，美国经济转型不排除衰退可能。商界领袖话，近30年全球化时代将结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在日本东京表示，若果中共发动武力侵略，美国将会动用武力军事防卫台湾。他还警告中共正在玩火。拜登的亚洲之行正抵达日本访问。法新社报道，若果中共企图强行将台湾纳入控制，美国会不会军事介入那阵，拜登说，那是我们做过的承诺。我们同意一中政策，但是采取武力达到目的绝非是可行的方式。路透社亦都报道，拜登表示他愿意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美国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北京不会对台动武，并且郑重指出共军军机靠近台湾是在台海玩火。星期日，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波恩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够作出最终决定。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6个月内加入欧盟的希望落空。波恩向法国 J 电台 Radio J 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如果你说乌克兰在6个月内或者是1-2年内加入欧盟，咁你就是讲大话。他补充说，可能需要15至20年，咁需要好长时间。波恩强调，我不想向乌克兰人提供任何幻想或者讲大话，并且重申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创建一种更为宽松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议，帮助乌克兰更快融入欧盟。对于马克龙的提议，泽连斯基很不高兴。他21号声称，我们不需要这种妥协，那不会是欧洲和乌克兰的折衷方法，而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让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这个星期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破坏过去几十年的整合，并且令世界变得更加贫穷和危险。彭博社报道，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30多个国家限制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后，各国应该降低贸易壁垒，以舒缓短缺，协助降低价格。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之前，奥格尔基耶娃 IMF 第一副总裁高频纳和战略主管帕萨贝希欧格鲁都发表上述评论。报道指出，各国应该令入口多样化，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且减少因为中断造成的生产损失。官员表示，20国集团G20应该改善处理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协助应对漏洞。 IMF 表示，经济解体的代价庞大，而且各收入水准的人都会受到伤害，由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出口人力的中等收入工厂工人，到依赖粮食入口的低收入劳工，更多的人将会踏上险峻的旅程，已经寻找其他机会。美国拜登总统23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有关台湾、美日的基本立场未变， 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中国不顾区域的担心声音，最近以不透明的形式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保障协定一事，以及对于香港的动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两人都深感担心。美日联合声明记载，拜登和岸田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予以明确谴责。拜登和岸田亦都关注中国增强核能力，要求中国减少核风险。对于中国在南海的不法海洋权益主张、填土造地强化军事以及威胁压迫式的活动，拜登和岸田都再度表达强烈反对，同时强调应该遵守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拜登和岸田认为印太地区对全球的和平、安全与及繁荣极为重要，两人都同意要一起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愿景。据拜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迪斯星期日表示，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但是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美国仍然表现良好，经济正处于转型。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美联储需要空间来完成责任。即使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是美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迈向一个潜在的新成长周期，并且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由最强劲的复苏过渡到一个更稳定、更有弹性的成长期。由于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加上供应短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食品、能源成本上升，消费者正在经历近几十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据《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近期市场动荡和经济前景迅速恶化，令到商界领袖和投资人正在为重要的战略决策苦苦挣扎。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能正在开倒车。欧盟执委会前主席、高盛非执行主席巴洛索表示，疫情大流行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以及现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趋势都引发世界正在脱欧的担心。巴洛索补充说，全球化正面临来自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甚至是有些排外主义的摩擦。最近几个星期，企业对于全球化的讨论程度明显提升。根据数据供应商 Sentio 在公司会谈和投资人会议提到，近岸外判、离岸外判或者是回流等字眼的次数已经是2005年以来最高，预计这些议题将会成为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重点之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继乌克兰21号排除同俄罗斯恢复停火谈判之后，俄方首席谈判代表22号说，莫斯科愿意恢复谈判，但继续谈判的主动权在基辅手上。俄国首席谈判人员梅丁斯基接受白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就俄方来讲，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对话，冻结谈判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提议，球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两个代表团会定期举行面对面与视讯会谈。俄乌外长在3月在土耳其磋商，随后双方又在伊斯坦堡举行代表团会议，此后谈判停滞，至今仍无具体成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兼乌方首席谈判人员波多利亚科17号表示，由于先前谈判缺乏实质进展，与莫斯科的谈判已经暂停。波多利亚科21号亦说，如今基辅对战争的立场变得更坚定不妥协，乌国相信让步只会适得其反，因为任何停火协议之后， 俄罗斯只会打得更凶。他还强调几乎不会接受任何有关各样领土的协议。美日高峰会23号在东京举行，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会后的联合记者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美双方将在经济层面更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合作关系。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将在今年7月举行所谓经济版的2+2会谈，由双方外交及经济部长参与。拜登说，为了跟地区各国强化合作，并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利益，美国将启动印太经济架构。美国政府星期一23号宣布，新的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由13个创始成员组成，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13个初始成员是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西兰和文莱。美国官员表示，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专注深化美国与其亚洲伙伴在四大支柱上的合作，包括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及反腐败，以及数位经济、新兴技术、劳工规则、透明度和监管实践等贸易经济。美国当局设法解决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问题之际，星期日一架美国军机载住超过70,000磅急需的配方奶粉，从德国运抵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座机场。拜登在当日较晏时更新了推文，指出第二批配方奶粉已在空运送往美国的路上。拜登表示，我们已确认第二架货机将运送雀巢的婴儿特殊配方奶粉到宾夕法尼亚州。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向 CNN 说，首批空运奶粉将供应大约 15% 的紧急需求。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已有几个月之久，最初是因为供应链塞车、 COVID-19 疫情造成缺工等问题所导致，接着在2月因为两名婴儿丧命，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雅培宣布自愿召回墨西哥厂生产的产品，并将该厂关闭，令到缺货情况再度恶化。上个礼拜，拜登还启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快国内婴儿奶粉的生产。白宫 COVID-19 应对协调官吉克22号表示，他预计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将在未来数周内允许5岁以下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吉克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政论节目本周访问时表示，莫德纳已完成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程序， FDA 专家正仔细审阅资料，预计未来数周内将做出结论，最终结论将在召开专家会议后宣布。吉克还指出，预计未来数日内美国将出现更多猴痘病例，不过因为美国有疗法和疫苗可用，因此有能力应对这一种病毒。此外，一场病因不明的儿童严重急性肝炎在美国各地爆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上个礼拜确认了第6例死亡病例。 CDC 表示，在过去的7个月内，这一种肝炎的爆发已扩大到36个州和地区，有180名青少年患者。在过去的2周内，肝炎病例数增加了71例，但 CDC 表示，其中大多数患者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前就已经患病。尽管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引起的疫情筑顶之后，新增病例有所减少，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22号警告， COVID-19 疫情绝对还未结束。谭德塞表示，世界上 60% 的人打了疫苗，这个令事情有些进展，但直到各地的人都打了疫苗，疫情才会在各地结束。另一方面，北京爆发 Omicron 疫情至今已经满1个月，官方坦言截至目前仍难实现社会面清零，近日包括封楼封门，大量转移小区居民，防疫措施越发严厉，民众担忧北京会步上上海极端封城的后尘。上海封城快2个月，因不断有阳性确诊病例，很多区在宣布开放之后又再次宣布封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 今年中国资本净流出将增至3000亿美元，比2021年的1290亿美元高出一倍以上。英国德鲁里估计，因为封城措施，上海港今年4月有26万箱的20尺货柜未运出。德鲁里估计26万箱需要26艘1万箱货柜船运送。上海解封之后的未来几个月将需要找到货柜船来到运送。纽约州最高法院上个礼拜五5月20号批准了该州的新国会地图，令到民主党候选人之间一些激烈甚至损失重大的初选而不可避免。在地图获得批准的消息传出之后，民主党众议员杰里·纳德勒在推特上证实，他将在第12国会选区竞选连任。目前代表第17国会选区的非裔民主党众议员蒙代尔·琼斯表示，他将参加第10国会选区的竞选。而前纽约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五亦宣布，他将参加在该选区的竞选。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由于人口增长缓慢，纽约州失去了一个众议院席位，国会选区必须重划。新地图将导致该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能的优势之比变为15比5，另外6个则是具有竞争力的席位。这一个划分结果震撼了民主党人，因为目前该党以19比8占据着纽约州的大多数众议院席位。一旦按照新地图进行中期选举，民主党将更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现在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员工，日子都不好过。近日网传消息说，深圳公务员再次大幅度降薪，这个可能导致深圳楼市出现大量断供货，而企业裁员亦一直不断，甚至有一家科技公司裁员达到 99.82%。有消息称，深圳公务员将迎来第二波降薪潮。微博用户跟白星君发帖话，觉得有啲夸张咗。去年深圳降过5万、8万嘅，从原来嘅30万左右降到25万左右，降幅还系差唔多嘅。而家如果话降到咗16万以下，房贷都还唔起啦。深圳楼市瞬间会出现大量嘅断供房。2021年年底就传出深圳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普通的科员降薪幅度是10万元左右，但有评论认为公务员和事业编只是降薪还好，那些实体店小商铺从疫情开始这两年惯了很多，大厂又裁员，连送外卖的竞争压力都越来越大，他们的日子更加不好过。据中国第一财经22号的报道，在上市公司裁员排行榜中，海航科技裁员最多，裁员占比达99.82%。据海航科技2021年年报，海航科技母公司员工人数仅有66人，而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为零。但是该公司2020年的年报中，母公司员工原先有67人。主要子公司在职员工人数则有36,925人。相关员工表示，由于海航科技2020年底出售了子公司英曼国际，因此子公司员工数才为0人，而其他中企裁员潮亦来势汹汹。腾讯在今年3月就爆出将裁员4000人的消息，如今腾讯体育一举被裁撤6个业务组，合计裁员人数达100人左右，裁员比例达1/3。阿里亦不例外，正在实行滚动式常态化裁员。阿里此前已经传过一轮裁员的消息，今年3月仲因此上过热搜。而中国家电巨头企业美的集团亦无法幸免，美的计划在3年内裁员50%，逾8万人受到影响，今年预计裁员至少25%。
在礼拜一开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会上，政商领袖最为担忧的问题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多重威胁。一些人指出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在小组讨论中说，我们至少有4个相互交织的危机。 我们有高通胀，我们有能源危机，我们有粮食贫困，我们有气候危机。如果我们只关注其中一个危机，我们就无法解决问题。哈贝克指出，但如果没有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我真是担心我们陷入一场影响巨大的全球衰退，动摇稳定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表示，经济面临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考验。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拖累了经济复苏，并在食品和燃料价格飙升之际加剧了通胀。上个月 IMF 在年内第二次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纳巴一说，是北美和欧洲爆发的猴痘疫情主要通过男性行为传播，在至少12个国家发现了大约200例确诊和疑似病例。就在10日前，英国报告了2例猴痘确诊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这个是今年非洲以外发现的首批病例。疫情正在欧洲和北美迅速蔓延，预计病例数还将会进一步上升。世卫组织一名高管纳巴一说，没有看到猴痘病毒发生变异的证据，并提到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多宗的这种传染病往往不会变异。世卫组织负责人在一次简报会上说，这种病毒的变异性一般比较低，不过对病例的基因测序将帮助人们了解目前的疫情。由于疫情封控的影响，近期中国海外订单和客户继续流失，订单转移到东南亚。据中国新闻周刊23号报道，因为疫情，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生产秩序被打乱，物流不畅通，原材料和原本上升等原因，海外订单和客户有所流失。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三、四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大幅走高，同时墨西哥、土耳其等地由于距离欧美国家有地缘便利优势，亦成为产能和订单转移的热门目的地。即使是在过去一度火热的跨境电商，亦在面临挑战。由于亚马逊出台新规，从去年8月份开始至今，中国卖家的订单不断下跌。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同时，今年以来东南亚地区出口增速大幅提升。三月以来，印尼出口同比增速超40%，越南超30%，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在20%左右。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公署纳巴一公布，全球因冲突、暴力、人权侵犯和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总人数首次突破1亿人，是埃塞俄比亚、缅甸、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刚果等国的暴力或长期冲突的推动下，截至2021年底，全球难民总数已经接近9000万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这一数字出现激增，乌克兰的战争已经使该国境内的800万人流离失所，有超过6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CNBC 礼拜一报道，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期望筹集17亿美元新资金，这个是公司创办人马斯克近来持续制造新闻之际又一项大动作。CNBC 引述一封 SpaceX 给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报道， SpaceX 将以每股70美元的价格筹集17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价格比 SpaceX 在2月股票分拆后的每股56美元价格高出 25%。 SpaceX 有20年历史，是第一家将太空人送上地球轨道的私人公司，这个价格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270亿美元。随着 SpaceX 投集数十亿美元，用于发展下一代星舰太空船火箭和星链全球卫星互联网网络，公司的市值近年来稳步上升。拜登总统访问日本期间表示，他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拜登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一对一的会晤，两人讨论了日美同盟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确保安全与合作的方式。联合国安理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对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各拥有否决权。俄罗斯2月24号打响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一票否决权提出质疑。日本政府之后多次提及要推动联合国改革，改革内容包括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拜登支持日本入常的消息迅速在日本推特上成为热搜。23号乌克兰首次战争罪审判判决，俄罗斯士兵无期徒刑，但俄军对乌克兰东部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试图形成包围圈。北顿涅茨克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被炮轰。波兰总统杜达礼拜一和泽连斯基会面，他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还说必须尊重那些为欧洲流血的人。到达较早时是几乎向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讲，他说只要乌克兰还未进入欧盟，他就不会放弃努力，而乌克兰如果成功入欧将会归功于华沙。韩国新任保守派总统尹锡悦礼拜一表示，对北韩衰政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尔和平壤之间新一轮会谈必须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起。尹锡悦在两个礼拜前上任，他在首次接受 CNN 独家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波在金正恩的手上，韩朝几时开始对话是他的选择。今年到目前为止，北韩已经进行了15次导弹试射，比过去的两年总和还要多。而且上个月金正恩誓言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加强和发展其核力量。尹锡悦在他位于首尔前国防大厦的新总统办公室话给该媒体知，韩国及其盟友随时准备应对北韩任何挑衅行为。在他和拜登会面后，美国总统称赞他们的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拜登总统声明将利用美国的全方位防御能力，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能力，扩大对韩国的承诺。美韩联合声明指出，两位领导人同意启动讨论，以扩大在北韩半岛及其周边地区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的范围及规模。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外交官邦达列夫礼拜一说，他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辞去他的职务。邦达列夫在礼拜一发给外交官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未好像今年2月24号这样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他在信中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及其外交政策发表了很多尖锐的评论。信中写道，那些策划这场战争的人只想要一件事，永远掌权，住在浮华但没有品味的宫殿里面，乘坐住和整个俄罗斯海军同等吨位的成本的游艇，享受无限的权力，完全不受惩罚。他写道，乌克兰战争不单止是对乌克兰百姓的犯罪，亦是对俄罗斯人的犯罪。邦达列夫已经向美联社证实了这封辞职信的真实性，他还表示担心莫斯科对他的辞职可能作出的反应。中国出租车服务巨头滴滴全球礼拜一在一份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大多数股东投票赞成公司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的计划。根据公司声明，在今年举行的股东临时会上，96.26%出席并投票的股东赞成将滴滴的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滴滴上个月宣布决定在5月23号召开 EGM 就退市计划进行投票。公司当时还表示，在退市完成前不会在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滴滴未就公司从纽约退市后股票是否或几时能够在香港成功上市作出承诺。滴滴计划在6月2号或之后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 Form25 退市申请表，将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继上个月26号邀集40国将领讨论乌克兰防务后，23号再召开第二次乌国防务会议，邀请44国的国防部长线上参与。当日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 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同国防情报代表出席了奥斯丁召开第二次防务会议。奥斯丁表示，他相信与会者都了解俄国的侵略对于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团结了自由世界，自2月24号以来，来自全球的多个盟友都加紧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而帮助乌克兰自卫。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努力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另外，近日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 MI6 前局长迪罗夫预测普京可能会在明年被迫落台。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与哈佛大学陈曾希公共卫生学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5%的美国成年人反对终止援引美国法典第42篇来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一名法官上个礼拜五针对拜登政府的这一决定发布的初步禁令，亦正好呼应了这一民意倾向。总体而言，41%的民众认为未来应该减少移民，24%的人认为应该增加，35%的人认为应该保持目前的水平。就党派而言，81%的共和党人反对终止使用 Title 42驱逐移民。相比之下，只有36%的民主党人反对终止这项措施。在俄罗斯经营15年之后，咖啡连锁店巨头星巴克礼拜一宣布将完全退出该市场。之前麦当劳、艾克森美孚和英美烟草等公司亦已经宣布退出俄罗斯。星巴克称将不再在俄罗斯拥有品牌。据悉，该公司在俄罗斯有130家分店，营收收入占佢总收入唔到1%。呢啲店铺为特许经营，因此总部位于西雅图嘅星巴克本身并冇直接经营。星巴克表示，将向近2000名俄罗斯员工支付为期6个月嘅工资，帮助佢哋渡过难关。日本同美国礼拜一表示，佢哋希望让日本宇航员首次登陆月球。目前两国正加强太空计划嘅合作。过去从来都没有非美国人登陆月球表面，日本先前表示希望在2030年之前达成登月壮举。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面对面会晤后表示，各国将在美国主导的阿提米斯计划中共同努力将人类送上月球，然后再送上火星。他在联合记者会指出，我对于我们会在绕月门户太空站共同完成的工作感到兴奋，并期待第一位日本宇航员加入我们执行阿提米斯计划的登陆月球表面任务。日本国内的太空计划着重于卫星和探测器，因此日本宇航员必须求助于美国和俄罗斯前往国际太空站。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话武力介入保台，专家揭内幕。俄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突然辞职，原因曝光。泽连斯基在达沃斯演说话世界处于关键转折点。拜登话正在考虑削减对华关税。美国陆军在纽约市庆祝亚裔传统月。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目前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之后，23号在记者会上突然公开对传媒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武力侵略台湾，美国会采取军事介入防卫台湾，美军愿意以武力保卫台湾，美国仲将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中共不会武力犯台。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各界热议，很多专家和学者亦都就拜登这个突发言论进行了解读和否析。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23号上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谈，并在会后记者会当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共企图强行将台湾纳入控制，美国会否军事介入？拜登明确回答说，是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
Quickly, you did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Ukraine conflict militarily for obvious reasons.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You ar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We are not, look, here's the situation. We agree with a one China policy. We signed on to it and all the attendant agreements made from there.But the idea that it can be taken by force, just taken by force, is just not appropriate. It will dislocate the entire region and be another action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Ukraine.
拜登仲明确表示，虽然美国承认一中政策，但不代表中共可以用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愿意使用武力介入来保卫台湾，而且美国仲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中共政府不会对台湾动武。拜登仲警告北京当局话，中共军机靠近台湾是在台海玩火。而针对拜登的发言，白宫随后发给传媒的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不过拜登的这一番讲话再度被各界解读为美国政府今次跨越了以往美国对台海战略模糊的界线，代表着美国可能从战略模糊渐渐朝战略清晰的方向迈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恩宏认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仲是战略模糊，但随着对台湾备战的议题逐渐广泛、深入和具体，战略模糊当中的战略清晰成分在增多。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安全专家克罗尼格就认为，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的决策高于任何政策，从拜登的最新发言来看已经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换句话说，拜登在中共武力犯台这件事上，他有怎样的直觉，他就很有可能亦都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克罗尼格仲指出，有人认为这种模糊发言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亦都有人直言这个是老态龙钟的拜登再次口误。不过在这个时机之下，出于什么原因其实并不重要。此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他指出，因为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白宫后来亦都立刻试图澄清拜登的说话传递的意涵。美日联合声明亦都明确，美日两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所以他认为拜登有可能是故意讲错说话，借此加强战略模糊的有效性。松田解释说，战略模糊不只是单纯的模糊，单纯的模糊只是我不告诉你我是否介入，但是战略模糊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北京当局相信美国将会介入，虽然并非明确讲出来，但却让中共相信美国很可能会这样做，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关键所在。所以美国政府的言论和态度一定要让北京当局相信美国会介入。与此同时，战略模糊的另一方面就是让台湾相信美国亦都有可能不介入，台湾就要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所以台湾方面亦都不会轻易擅自行动。至于对美国来讲，到目前为止，台湾战略上的利益非常高，台湾是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处于战略上的重要位置，所以美国一定要防卫，绝不能被中共武力统一，只是目前不承诺而已。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境内反战声浪越来越大， 不仅民众上街抗议，如今俄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资深外交官邦达列夫亦都公开宣布辞职，并说明了辞职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对俄罗斯政府入侵乌克兰感到羞耻。综合外媒报道，今年41岁的邦达列夫从2019年起在俄罗斯驻日内瓦代表团担任顾问。今个月23号，邦达列夫以英文发布公开信，表示这一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是残酷、愚蠢和绝对不必要的。在自己20年的外交生涯当中，看到了俄国外交政策的多次转变，但从未好像今年2月24号这样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邦达列夫在公开信当中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不仅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讲是极大的罪行，亦都破坏俄罗斯的经济和国家走向繁荣自由社会的希望。对此，外媒指出，邦达列夫可能是第一个因为俄乌战争正式宣布辞职的俄罗斯外交官。目前俄国外交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有消息说，在战争开始之后，有多名俄国外交官已经辞职，但具体信息仍未曝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呼吁全球领导人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能源制裁，并撤出所有外国企业。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世界正在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用于警告其他准备使用武力的国家。他在对达沃斯的视像讲话当中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决定野蛮力量是否将会主宰世界的时刻。今次达沃斯论坛选择用泽连斯基的讲话拉开序幕，同往年不同的是，今次达沃斯论坛的2500名与会者当中，没有包括任何来自俄罗斯政府和私营公司的成员。俄国在达沃斯的基地俄罗斯之家遭到乌克兰艺术家改造，成为了俄乌战争纪实照片的展览点。借助达沃斯论坛的机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会成为对国际企业有吸引力的地方。他鼓励世界各国应该协助乌克兰将粮食出口到全球市场，避免更多的粮食危机，并表示在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的重建将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希望离开俄罗斯市场的公司继续到乌克兰营运。这一名44岁的乌克兰总统亦都说，希望外界不要失去对乌克兰的关注，继续为结束这一场战争而努力。他还提到了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他为对抗饥饿贫困做出的努力，并说乌克兰的战争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还影响到整个世界，保障和平、稳定和安全需要我们所有人迅速采取预防性行动。目前俄军仍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进军，试图夺取顿巴斯地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截至今个礼拜之前，俄罗斯军队只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在乌克兰获得大量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俄军很可能正在准备应对乌克兰军方的全面反攻，当局亦都准备在乌克兰南部长期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部门表示，自2月24号战争爆发以来，据信已经有超过14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这样导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首次超过1亿。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拜登同时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增加石油产量，平抑油价。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就降低对中国商品关税时表示，他从亚洲返回美国之后，将会同财政部长耶伦商谈有关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问题。拜登说，我正在考虑，我们没有强征任何这些关税，他们是上届政府征收的，他们正在被考虑。设在纽约的金融新闻网站市场观察礼拜一报道说，拜登的评论激发了离岸市场人民币的升值，离岸市场人民币升了 0.7%。 美国从2018年起对高达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随后中共采取了报复措施，亦都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拜登政府维持了川普政府时期征收的多数关税，不过随着美国通货膨胀高涨到40年来的最高点，拜登政府受到美国商会等组织的压力，要求减少或者取消这些关税。报道表示，经济学家分析，尽管美国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将会对中国的出口有积极作用，但是中共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造成的供应链中断打乱和工厂停工，严重地抑制了任何取消关税所带来的好处。拜登5月10日曾经表示，他和自己的团队正在讨论是否削减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压力。至于拜登政府最终的决定，外媒报道说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就此展开激辩。路透社早前披露，支持废除对华关税的主要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希望以此抵御通胀。反对者就以贸易代表戴奇为主，不愿意放弃美国对北京的重要筹码。美国陆军纽约市征兵营23号下午1:30到2:30在位于法拉盛北方大道的台湾会馆举办庆祝亚裔传统月活动。美国陆军纽约市招募指挥官哈罗德莫里斯宗教表示，陆军在这个时候庆祝亚太裔传统月，因为美国的军队是建立在多样性之上的，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我们认为最强大的军队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军队，亚太裔是美国的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美国军队强大的因素。庆祝活动当中，陆军军官及亚裔社区领袖分享亚裔对美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军中故事。美国越战退伍老兵、日裔美国退伍军人古本中尉说，他在二战期间出生在加州的一个日本人的监禁营，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住在广岛。他说他的父亲相信美国，所以在1950至1956年他们相继回到美国。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自愿参加了越南战争，并因为参加越战被授予同星勋章。在战争当中，他目睹了美国和越南的士兵在前线作战时丧生。战争结束之后，他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 PTSD， 他无法忍受缠绕在脑海中的惨痛记忆。战争使每个人都不快乐，他感谢他的太太对他的照顾。他长期在社区利用各种机会讲述原子弹和战争的危害，倡导和平。美国陆军在会上介绍说，入伍六年可以获得最高$50,000奖金，入伍两年可以获得其他奖金和福利。新的福利还包括允许军人选择自己的工作，以及在基本训练和专业学校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近期中共党媒密集为习近平造势，有观察认为习近平将会在20大恢复党主席职务，党内势必会掀起一场暗战。中共党媒新华社23号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网络短片，说要让民众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资深传媒人黄金秋对大纪元表示，这些宣传片肯定是早就拍好，现在开始播出，跟住落嚟仲会逐步地升温。习近平到20大会正式加上领袖这个称谓，同时恢复党主席职务。一旦实现，习近平的权力范围看起来比毛泽东更大。毛泽东当时只有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习近平同时担任了众多的领导小组组长。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如果重新变回党主席，习近平正式成为领袖，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会一直走到文革那个程度，所有人都面临灭顶之灾。公开资料显示，从1945年到1982年，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为中共中央主席，12大修改党章，以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一般还会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共历史上，被官方称为伟大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习近平上台之后，2017年，习近平不断被中央政治局、各地方官员和官媒称为党的领袖、人民领袖、伟大领袖等等。4月22号，习近平在广西当选20大代表，官方公告的表述改为忠诚核心、捍卫核心等。此外，新华社还播发通讯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并推出系列报道。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吹捧习近平上台十年的政绩。22号广东省委全体会议说，广东的成绩靠的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尽管官方为习近平连任造势，但外界对习近平的负面传言亦都不少。网传朱镕基反对他连任，并提出九条意见，第一条就是反对清零防疫政策。冯崇义说，当底下官员的生命财产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最后的反击，因为习近平一旦搞了终身制，随时会将任何一个人拿下，这样对他们来讲非常恐怖。譬如最近传说习近平要官员切割海外资产，现在将这条路都断了。最近当局发文件要离退休干部不得妄议，用党纪来封口，而现任政治局常委里头没人能够掀翻习近平。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最近外媒都报道李克强再次走出阴影，权力扩大，背后是有势力在主使放风，想将李克强树立起来成为反习的领导人，说明了二十大之前中共政局的诡异，亦都说明习近平在强压动态清零政治上转了伤害经济之后，中共内部对其政策存在反弹，未来幕后反习势力会加紧对习近平的攻击，政局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北戴河会议将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23号由台湾13个友邦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提出的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提案遭到驳回。友邦强调中共无法代表台湾，评论认为中共的干预阻挠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当日世界卫生大会全会以实体方式正式展开，根据世卫组织官网，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TA 的提案是本届唯一的议程补充项目提案。当日史亚蒂尼、图瓦卢和中国、巴基斯坦进行二对二辩论之后，世界卫生大会决定不将本案纳入正式议程。台湾立委林静怡指出，中共代表声称一中原则，因此台湾成为观察员缺乏合法性，批评民进党政府想强行进入世卫是政治干扰。但台湾友邦史亚蒂尼表示，台湾并非中共的一部分，一直无法加入世卫是中共阻挠因素，但台湾加入为全民健康宗旨，并非表示取得政治地位。而中共老友巴基斯坦代表又再度强调一中原则，重复中共的说话。台湾友邦图瓦卢发言表示，台湾在疫情之初提醒 WHO 这个并非普通肺炎，充分表示台湾的能力和贡献之心。当大会主席问及是否有新会员申请时，台湾立委林静怡说，真是觉得讽刺，我们的手举得很高，他们就是不愿意看见。时评人蓝雪认为，卫生健康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不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就是让台湾的2300多万民众失去了参与世卫大会，从而获得必要的健康卫生资讯的权利，这个就是对台湾民众最基本的卫生健康权利的剥夺。中共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中共反人类非人性的残暴政权的本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他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他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他就会怎样去对待国际社会。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更加坚定地同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持续不断努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并参与 WHO 所有会议、活动和机制。台湾外交部和卫福部共同策划的行动宣达团已经抵达日内瓦现场，争取同各国与会卫生官员举行长边会晤交谈。世界卫生大会仍在进行当中，预计将会有更多友邦和理念相近国家为台湾发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继上个月26号邀请40个国家将领讨论乌克兰防务之后，23号再召开第二次乌克兰防务会议，邀请44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线上参与。近日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前局长迪罗夫预测，普京可能会在明年被迫落台。 CNN 報導，當日烏克蘭防長列茲尼科夫、武裝部隊副總司令和國防情報代表出席了奧斯丁召開的第二次防務會議。奧斯丁表示，他相信與會者都了解俄國的侵略對於歐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構成威脅。烏克蘭團結了自由世界，自2月24日以來，來自全球的多個盟友都加緊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以幫助烏克蘭自衛。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努力產生了實質的影響。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庫珀指出，會議主要分三個討論重點，分別為了解烏克蘭如何運用國際捐款和戰場最新需求、各國捐款進展、了解盟國能力和協調。最近傳媒爆出很多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殺害平民的消息，國際社會要求普京對戰爭罪負責的呼聲亦都日益高漲。23號，烏克蘭法院以戰爭罪判處21歲的俄羅斯士兵希希馬林無期徒刑，希希馬林因此成為首個被烏克蘭判刑的俄羅斯士兵。他上個禮拜承認殺害了一名手無寸鐵的烏克蘭平民。法官表示，希希馬林所犯的罪行違反和平、國安、人道和國際法秩序。他的辯護律師表示將會提出上訴，說希希馬林其實兩度拒絕執行上級命令，最後在被迫的情況下出於對上級的恐懼才落手，並非蓄意殺人。而《每日郵報》22號報導指出，英國軍情六處前局長迪羅夫近日在他的 podcast 節目上說，現在俄國面臨軍事受挫和經濟重創，克里姆林宮內部正在考慮更換領導人，認為普京會在2023年落台，可能是被送進療養院，因為這個是不需要靠暴力政變就能夠推進更換政權的方式。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繼任人選很可能是俄國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近來北韓威脅持續升溫，23號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月接受 CNN 採訪時表示，對北韓採取衰靜態度的時代已經結束，逃避北韓的挑釁或者衝突並非我們應該做的事，這種做法經過證明是失敗的，這樣意味著新政府有別於文在寅政府，未來將會強硬應對北韓的軍事挑釁。不過尹錫月亦都表示，他希望南北韓可以共同繁榮，自己不想要北韓滅亡，這一切取決於金正恩是否願意溝通對話。这两年随着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爆发之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很多国家看清中共邪恶本质的同时，在这一场失控的疫情之下，亦都让全世界看见了台湾骄人的防疫成果，曾经顺从中共的国家在各方面已经发生转变。据网媒新头壳消息，23号由汤告老师主演的动作片《壮志凌魂续集》《壮志凌魂独行侠》在台湾首映会上圆满落幕。除了获得满场喝彩之外，剧中爆发的浓烈同袍情谊更加令台湾观众热泪盈眶，更加有外媒盛赞媲美电影《职业特工队》第六集。第一集当中，为了纪念远东巡航634加尔维斯顿号曾经巡经日本、台湾等西太平洋地区，汤告老师饰演的 F-14 战机飞行员米歇尔中尉身上那件甲黑清楚印有美国、联合国、日本和中华民国国旗四面国旗，但在2019年的首映预告片当中，疑似因为迎合中国市场，将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撤换了，令很多台日影迷失望不已。不过今次首映日，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在片中都再次出现，让现场观众非常惊喜。此外，近日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员伊斯顿发推文表示，自己买了两个地球仪，而这个美国品牌去年买的是中国制造的地球仪，不但将台湾描述为中国的一部分，还标示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今次伊斯顿买到同一美国品牌的地球仪，显示台湾已经同中国不同颜色，而且没有九段线。他解释，在中国境外生产的美国品牌不会进行审查，他们更加准确，中国制造伴随着隐藏的政治和教育成本。有网友回应说，他去年在德国为孩子买了500多片砌图地球仪，显示台湾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 23号，中国叫车服务巨头滴滴全球在一份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当中表示，96.26% 出席并投票的股东赞成将滴滴的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滴滴上个月宣布决定在5月23号召开股东临时会，就退市计划投票，在退市完成之前不会在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滴滴未就公司从纽约退市之后股票是否或者几时能够在香港成功上市作出承诺。滴滴计划在6月2号或者之后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退市申请表，将美国全托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